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旧约里面的历代志。我们上次已经讲到所罗门他建造圣殿，现在呢我们也要继续看到所罗门他驾崩以后带来给以色列的影响。我们先对以色列的最前面这三个王做一点的总评。以色列最开始三个王，扫罗王、大卫王跟所罗门王，他们都各做王40年，一共是120年，也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国他们在早期比较黄金的年代。这三个王在历史上面给他们有不同的评价，在实质上面也对于以色列国带来不同的影响。扫罗王呢，他死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国是在一片残破的当中，大卫王死的时候是在以色列整个最黄金的时候，而所罗门死之后呢，却带来以色列国南北的分裂。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对这几个王也有一些不同的评语。我们有一些长辈曾经这样子评论这三个王：扫罗王像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不明白神的心意，从某些方面讲他也是一个悲剧的人物，是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是硬是被以色列百姓强求耶和华而得到的一个君王。那大卫王呢，上帝看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在使徒行传第13-22节里面讲到，我已经寻得一个合我心意的人，他要凡事遵行我的旨意。这个是我们讲到大卫他是一个属灵的人。而讲到所罗门王的话呢，所罗门王看起来应该像是一个有属灵的知识却缺少属灵的生命的人。所罗门王或许是在以色列历史上面整个文学智慧各方面最发达的时候，也是在政治势力最强盛的时候，甚至也可以说是在经济贸易商业各方面是最繁荣的时刻。可是在所罗门死了以后，社会上面隐藏的一些罪恶就逐渐的显现出来，到他死之后国家也就分裂了。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并没有使这个国家能够继续的保持的合一。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王国的分裂，圣经里面给他提出了一些分裂的原因。在人的方面呢，有远因，就是灵性方面，所罗门王他离弃神，他引入了外邦的妃嫔，也因此就把异教就带入到这个国家来。所以你如果要研究在以色列这个国里面有关于异教崇拜的话，应该是可以从所罗门王正式的引入这些的异教崇拜开始来讲起。政治方面呢，南北支派本来就不和，我们当然可以推说到大卫作王的初年，北边10个支派仍然还没有归向大卫，是在这个伊士波设的统治之下，要7年之后他们已经经过了南北的大战，多次的战争之后呢，然后北边的10个支派才由长老代表高利大卫作为整个以色列的君王。历代志在这里也特别强调耶罗伯安的责任。耶罗伯安我们讲到在所罗门在位的末年，有神人亚西亚就来见到耶罗伯安。耶罗伯安那个时候是所罗门王他手底下面一个掌管服苦役之人的首领，他是北边支派的，但是有一天先知来见到他，就是说你看我身上脱下这件新的外袍，他把它撕成12片，10片就给了耶罗伯安，2片就留下来说是给犹大跟便雅悯支派。这个耶罗伯安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他当然晓得这个意思，就是上帝要使整个以色列国分裂成为北国跟南国，北边的10个支派就要归给他，南边2个支派呢还是留给犹大支派。 留给大卫家。但是这个消息很快就走漏了，所罗门王就要杀他，耶罗波安就逃到埃及去。等到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北边的十个支派就派人把耶罗波安找回来，由耶罗波安代表众人就跟新立的这个罗波安谈判。以色列众人在示剑城那个地方就要高立罗波安作为整个以色列的王，但是他们由耶罗波安代表跟他提出条件。在这个所罗门在位的时候，他的苛捐重税，做苦工徭役，带给北边的十个支派很大的痛苦。他们请求罗波安，如果你减少我们的赋税，减轻我们的劳役，我们就归从大卫家，永远做你的仆人。这个提议罗伯安知道了，他说你们等几天，三天以后来听我的回复。但是罗伯安在这上面呢，他是做出了错误的抉择，显出他的愚昧。他先问他父亲的老臣，我应该怎么做呢？这些老臣就回答他说，你应该听他们的话，减轻他们的劳役。但是罗伯安又问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些少年人，这些少年人都是跟罗伯安一样是公子哥儿，从小娇生惯养，对于政治上面也缺少那样子的敏锐，没有听到百姓的声音。结果呢，罗伯安就回答说，我父亲给你们的徭役，我还要加重你们，你们看我的这个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围还要粗，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更要用蝎子鞭来打你们。什么是蝎子鞭呢？就是那个鞭子的那个尾巴那个地方用铁块或者是动物的牙齿当作立钩，打在人的身上，一鞭打下去，抽起来的时候就带上一块肉出来，那是很厉害很厉害。罗伯安以为他比他的父亲还更加厉害，能够用高压的手段逼迫北边的十个支派就范，哪里想到北边的十个支派他们不吃这一套，他们就跟罗伯安讲，大卫家啊，你们自己顾自己吧，他们就离开了。北边十个支派从此以后就跟随耶罗伯安，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脱离了犹大，脱离了大卫家。社会方面的话呢，我们要看到其实就是在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已经是积蓄怨恨已经很久了。我们必须讲到呢，所罗门在灵性上面他引入了异教的崇拜，在政治上面他苛捐重税，带给百姓很多的抱怨，而在经济上面呢，表面上看是工商繁荣，贸易兴盛，可是也是想到在社会上面贫富不均，百姓有很多的痛苦，在这个时候希望能够休养生息，带给他们一些的安慰，哪里想到罗伯安不肯听。所以静音看到是罗伯安他听信损友之言，但是在分裂的原因里面，第二个就讲到这事情呢其实是出于上帝，因为所罗门他远离了神，上帝也就远离了他的后代。但是上帝呢，还是因为他跟大卫所立的约，就保守以色列这边还是大卫的灯不至于熄灭，让犹大跟便雅悯支派还是继续留在南国犹大的里面。现在我们要来看到罗伯安，这是所罗门的儿子。所罗门他的儿子在公元前930年继位，从公元前930到913年在位有28年。王国分裂了，在历代之下第十章那边就讲到罗伯安就来到了示剑，在那个地方北国的十个支派要高立他做全以色列的君王。这个事件我们要讲到它是一个历史的名称，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希伯伦或者耶路撒冷高利他呢？你记得大卫王，他先是成为犹大国的王，犹大百姓他们的长老在希伯伦那个地方高利大卫做整个犹大国的王，这个是理所当然，因为希伯伦是犹大的重要的城邑。可是大卫到所罗门一共已经有80年，以色列国是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罗伯安要就位成为新的国王，为什么不是在耶路撒冷城，而是要去示剑城呢？很显然他这个时候国家里面已经显示出来政局已经不稳了，罗伯安已经感觉到中间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他竟然还缺少这样子的政治警觉，还用强硬的话来回答北边的支派。我们讲到这个示剑城，示剑城它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上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城邑。示剑城在历史上面第一个出现就是在创世纪第12章第7节，亚伯兰进入迦南来到示剑，耶和华向他显现，应许要把这个地赏赐给他，亚伯兰就在那个地方筑坛献祭。在创世纪第35章第4节那边，雅各的儿子们他们杀了示剑城里面的男丁，雅各迫不得已必须要离开，但是他也在示剑那个地方，他就告诉他的家人，把我们中间所有这些的神像通通都丢掉，我们身上这些跟神像有关的身上的装饰也通通都取下来。他的家人呢就听从他，所以那边记载说，雅各叫家人自洁，除去偶像藏在示剑那个地方的橡树底下。那个时候他们这样子做，周围这些邻居都感到很惊慌。示剑后来也成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更新立约的地方。约书亚临终的时候，他已经把整个迦南地通通打下来了，也把所有的地业分给12个支派了，但是终究呢每一个支派必须自己去把他们所分别那块土地的迦南人给逐出去，建立自己的地业。约书亚在临终的时候就把这些百姓通通都召聚在一起，召聚在哪里呢？召聚在示剑城。约书亚记24章那边讲到，约书亚就跟这些百姓提出一个挑战，要他们在上帝面前立约。他说，你们是要侍奉我们的祖先在大河那边的神明呢，还是要敬拜在埃及那边这些神明呢，还是要敬拜我们要进到迦南地在迦南地的神明呢？但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侍奉呢不是狭义的讲在圣殿里面的侍奉，这个侍奉呢是讲到广义的，就是我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约书亚做了这样见证，其实呢他是给以色列百姓一个激将法。他说，你们不能够敬拜耶和华，不能够侍奉他，因为你们心不专诚，耶和华就会击杀你们。但这些百姓说，不，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就在示剑那个地方跟这些百姓立约。我自己读圣经呢，读到那边，在圣经旁边呢就记下几个字，一个世代做的正确的抉择，就影响世世代代的人都可以蒙福。你看从大约是3400年前吧，约书亚那个年代，他跟百姓一起在上帝面前立约，选择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一直到现在呢，以色列还是一个单单敬拜耶和华的国家。在圣经里面，示剑这里另外还有一个传统，就是讲到雅各曾经住在那边，雅各跟他的儿子们也在示剑那里有一口井。井对于在古代近东这些国家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当地呢没有什么河流，就依靠天上来的雨水 或者是甘露。另外呢，就是从地里面挖这个井，如果有一口水井，而且是活水的井，那他们就可以牲畜人口都可以从中间得到滋养，这是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养分。今天在世界那个地方还是保留了这个雅各井。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呢，耶稣他在雅各井的旁边跟一个撒玛利亚城的妇人谈到，那个妇人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这个井又很深，你怎么样子把这个水从井里面打上来呢？那个井真的很深的。我在1993年的时候跟我的家人一起参加一个圣地的团，来到了世界这个地方，我们也去参观了雅各井。这口井还在，这口井里面还是有水可以供应给大家的这个饮用，特别在炎热的夏天，那口井里面水非常的清凉。今天这个井呢，它上面是有一个礼拜堂，不过这个教堂可能因为建筑经费不足的关系，所以只建筑到这个周围这个外墙的一半，上面还没有办法全部的完成。但如果我们去参观的话呢，就可以到这个地下室，就有见到那口井，那边有一个教会的这个教士在那边看守着。那如果我们在那边递上一些奉献，那他没有特别注意的时候呢，就会允许我们把那口井上面预备的有这个水桶，我们可以用那个绳子坠到这个井里面去打水上来喝。这口井很深，大概呢超过100英尺深，所以你从上面咕噜咕噜咕噜把那个水桶放下去以后呢，再打水上来啊，对于每一个行路艰苦的人能够饮到一碗一杯这个井里面打上的水，那是非常非常快乐。这个世界城它附近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它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但这个世界城呢，其实是在两个山之间的那个山谷里边，一边是基利心山，另外一边就是以巴路山。在生命记28章里边有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六个支派要在基利心山上面站着宣告耶和华的祝福，另外六个支派呢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告耶和华的诅咒，遵命就可以得地业、得长久、得平安，悖逆就会被上帝刑罚，被上帝赶逐出去，甚至他们死在应许之地以外。所以这个世界城它是具有非常非常悠久的历史的传统，它也是属于北国以色列以法莲支派里面重要的城邑。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罗伯安他们就要求罗伯安来到世界那个地方要跟他谈条件，如果条件谈成了，他们就高立罗伯安做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的国王，如果谈判不成的话呢，国家就分裂了。那我们看到罗伯安他缺少这样子的政治智慧，他没有采纳他父亲的老臣的建议，反而听信跟他一起长大这些少年人的建议，结果呢北边10个支派在耶罗伯安带领之下，他们就跟南国犹大就一刀两断，不再接受犹大支派这个大卫家的统治。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当时就有神人示玛雅，他就来发出警告。那个时候罗伯安他还曾经一度想要召集大军去讨伐北边的十个支派，但是示玛雅就提醒他不可以去攻打他们，不可以跟你们的弟兄征战，这个事情就停下来。就罗伯安他就回到自己的地方，他谦卑下来勤修内政，他先修筑房城，再有呢就是有当时北国那边的一些祭司就归向他，上帝也就建立他的家室。结果罗伯安他因为归向神的关系， 整个国家就强盛了三年。圣经上面记载说，罗伯安他遵行他的祖父大卫跟他的父亲所罗门的道，所以上帝就与他同在。不过在这上面呢，我们就看到罗伯安心并不专诚。三年以后，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为什么呢？因为在历代志下第十二章那里就讲到罗伯安他背道，他离弃了神，他离弃神，神也就离弃他。所以上帝就派遣先知就来警告他，宣告神的刑罚，而且有埃及的士煞法老就来攻打他，甚至一直来到了耶路撒冷城，把所罗门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所有这些的器皿，还有在王宫里面府库中间的金银等等的通都掳走了。这个是上帝给他们的刑罚。最后在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的十四节是上帝给罗伯安的一个总评。我们看到那里呢，神是怎么说的。在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上帝就评论说，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看罗伯安其实开始还算不错，他遵行他的祖父大卫跟他的父亲所罗门的道，但是后来呢他就离开了。所以他做王十八年，起初不错，但是结尾并不是很好。在这里我们要讲到几个方面。在南北国分裂的时候有一些重大影响的因素。原本整个国家要维系合一，除了血缘的关系之外，就是他们在宗教信仰上面是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的。因为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上帝也借着大卫家跟所有的以色列人立约，要赐福给他们。大卫的时候预备建造圣殿，所罗门的时候把圣殿建造完成，圣殿就变成维系全国合一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可是耶罗伯安跟南国犹大的罗伯安分裂以后，耶罗伯安就知道以色列人按照律法上面的规定，每一年要有三个节期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如果每一年他们都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他们的心不是就归向了南国犹大吗？所以耶罗伯安就想到一个办法，他想要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改变北国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信仰。他用宗教手段希望能够来达成政治的目的。他做什么呢？他第一个在北国以色列两个地方建造了金牛犊，一个在北边的但，一个在比较靠近南国犹大的边界伯特利那个地方设立了两个金牛犊。其实金牛犊在以色列历史上面曾经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带给他们很大的灾难。他们曾经造过金牛犊，险些酿下大祸，上帝要把他们给完全灭绝掉。那次是因为摩西的带导他们才能够存留下来。哪里想到耶罗伯安他为了达成政治的目的，竟然用这样子的手段又是造了金牛犊，上帝的愤怒就临到他。第二个呢，他立凡民为祭司。为什么呢？因为北国那边原本山区各地有一些祭司，有一些利未人，他们不认同耶罗伯安的方式，或者反过来讲，耶罗伯安不准他们来敬拜侍奉耶和华，把他们赶逐出去，他们就离开了北国，来到了南国犹大，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他们继续去侍奉神。这些是我们看到有一些的信仰的移民。我们在历史上面也看到好像五月花号带来一些清教徒来到了北美，911事件以后也有一些移民，他们就从中东的地方他们就逃出来，来到了北美的地方。前两年有这个茉莉花革命，北非中东一些穆斯林的国家，他们的百姓呢 中间有一些是原本信耶稣的，他们也就逃到了北美的地方，或者像加拿大的多伦多，那个地方有好多埃及的基督徒，他们是科普蒂教会的，他们在那个地方就建立起新的移民的基地。耶罗波安另外还有就是斯定节期，他不要以色列百姓每年三个节期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他另外斯定节期，所以造金牛犊、立凡民为祭司、斯定节期这些事情呢，都是要用宗教的手段要达成他政治的目的，但这些事情呢，都是被上帝所特别厌恶的。所以圣经上面就有一个总评，以后我们就会看到有两个指标的人物在南国犹大历史上面一直出现，一个呢就是大卫王，他是合神心意的王，遵行神的道，成为后来每一个好王的指标。另外一个呢就是耶罗波安，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百姓陷在这里的那罪，那些不好的王几乎都继续的走他的道路，被上帝给刑罚的。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罗波安，那么下次我们再继续看到他之后的这些几个王。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会。